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在主里平安。没关系啊，我们很高兴哈，我们今天能够奉主的名一起聚集啊，我们刚才也一起领受主的圣餐相信我们都能够晓得怎么样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神啊。好，我们打开今天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我们已经看到第四章了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这几章在说什么吗？记不记得？有没有点印象？就是一章到第四章一直在讲一个大问题啊。当然这个大问题是家里的问题就是教会家里的问题，就是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纷争他们有这个不合意 的一个地方。连这个纷争，如果你从第一章开始看，你就发现其实保罗责备他们不是他们有异端其实我讲了很多次了，我就希望你们可以记得不是当中出了什么新的异端之类的，而是说哥林多的人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灵命不长进所以保罗就说他们是不成熟保罗说他们属肉体没有爱心，所以就高举自己贬低别人这个一般都会发生就是哥林多人信了主之后，虽然蒙了神的很多恩典很多恩赐一个特别的教会，但是呢在灵命上却没有一个应该有的长进反而回到他们之前的一个情况里头所以他们就高举他们信主之前的那一套知识那套知识是他们以自己为中心的啦他们以自己为基础的这种知识当然啦，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了，所以谁也不想听谁的，最后就纷争了所以教会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第三章，保罗就给他们一个解释，就用了一个比喻，就说到其实教会是属上帝的这个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想他们也知道那时也用了一个比喻，说教会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教会是上帝所建造的房屋。说这个教会真正的主人呢，其实不是传道人也不是也是我们很喜欢讲教会是大家的听过人就是归属感但是这个原则上呢，就教会不是大家教会是上帝的，但上帝是大家的，所以教会是我们的，但是不是你是教会的主人的意思教会是上帝 OK， 整个是他的心意在里头所以第三章就说出了这个原则。第四章呢，就是上次我们上个月我们看的，就讲到一个侍奉上帝的人这个神的仆人或是当时的使徒是怎么样的一种位置对不对？你们记得就是传道人来到你们的当中，他不是你们的仆人千万不要说哦，你是仆人所以我给你少一点，你不要抄他不是你的仆人我们传道牧师不是我们的仆人，他们是上帝的仆人，所以他们是因为上帝的缘故来牧养我们的这个位置要搞清楚。所以呢，传道人其实原则上呢，他当然有责任对教会负要负这个责任但是其实他更大的一个他要明白的是他要向神来交账。所以圣经说他要忠心因为神跟他要求的是一个仆人管家的忠心所以这两个重点第三章跟第四章就讲述了哥林多教会纷争是不合理的因为有这两个理由。第一就是教会又不是你的啦，你干嘛要吵呢？你干嘛要争呢？基督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怎么教会分成那么多个人的呢？所以教会分成是不合理的，第一点第二呢，教会分成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使徒他们之间都不是冲突的，只是哥林多的人借使徒的名来发挥自己就是说我是彼得的，他是保，人家保罗彼得天天一起喝咖啡，人家都不吵架，但你们就拿他的名字来吵架就借用了使徒的名义来纷争，这也是不合理也是错的所以总结来说，第四章其实就来到 结尾了，就责备他们属灵上的肤浅了或是说他们没有长进，反而是开倒车了，就信了主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一种就是世俗的就是属肉体的一种光景里头，好吗？好了，今天我们就来看第四章我们从第八节，就上次我们停的地方就是第八节 一直要看到啊结尾第二十一节哈。好，我们一起来念从第八节到十三节好吗？啊，我们慢慢的念这段的经文哈，八到十三，来，一二三，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与你们一同做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我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工作，被人辱骂，你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好，我们就到这里哈。我们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奉你的名聚集。主啊，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感动我们，也开启我们的心来明白你的话，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啊，无论在啊台下台上的侍奉，都蒙你的悦纳。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这段圣经啊，你一读你就知道哈，有一点味道不对啊。为什么呢？就好像有时，我想可能你们也会跟人家讲，你很厉害啦，啊，很聪明啦。哎，第一句就是啊，你吃饱了，你丰富了，不用我们了，自己来了，全部自己来。这样你知道这是反面的意思了啊。所以保罗第八节开始呢，其实就你可以说他有点要反映出啊，或是他要讽刺他们，或是要反映出哥林多人的肤浅哈啊。他从八到十三，刚才你们读哈，列了很多的一种对比的情况。这对比呢，你不要看成是好像啊，保罗就处处逼人啊，他其实就讲述了两个真实面啊，两个真实面，今天也有的这两个真实面，就是一个当时基督徒的一个状况，跟当时基督徒的一个应该有的状况啊，就是说这个世界每个时代都有基督徒，对不对？每一个时代基督徒呢，都有他的状况，跟他应该有的状况。有时是一样，但感谢主了，但有时是正好是对比的哈。所以你从第八到十三节，你会看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就是保罗就拿哥林多人跟使徒哈，就是啊当时的啊使徒或是其他地方的基督徒啊，他们的一个处境来给他们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当然最后的总结就表现出哥林多人的肤浅了。啊，好，我们就一段段来看哈。所以第八节他就说，你们凡事都已经啊饱足了啊，就好像吃饱的意思了啊，什么都有了，也已经丰富了啊，就觉得说什么都好，什么都够了，什么都够了啊，没有什么要求了啊。好像我们今天有的基督徒嘴巴硬啊，就会说你还要求我什么？我还有什么不够的吗？礼拜天我都来了啊，礼拜六我也去查经啊，奉献我也奉献，你还有什么要求？我不是一等的基督徒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很够了，是吗？我们还有什么要求呢？我每个礼拜人家不来做礼拜的时候我都来了，你还要求我吗？很多时候啊，这种的表现哥林多人也有哈，当然他不一定跟保罗讲哈，他觉得我们很够了啊，都做得很好了，不是吗？啊，连另外一个他说什么呢？做王了啊，意思说他们在凡事上可以自己做主了啊，一切都好了，我们成熟了，我们晓得怎么样体体面面的哈，就我做基督徒做了几十年，我哪里不知道啊？人家来我应该怎么做哈？就是凡事我都懂啊，怎么样该有的该应该做的我都知道啊，就一切都体体面面。所以他们说，哎，我是做王啊。连保罗其实说，但愿如此，他其实不是啊。第八节就是说，你们果真做王呢？啊，他倒希望，意思说他倒希望哥林多教会真的是那么好啊，但是其实真实上呢，却非如此哈，却正好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啊，第九节就开始说了，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个背景我想你们大概也知道一些啊，就是知道以前啊基督徒受迫害的这种景象，然后我略讲一点点哈，当然这里不是讲历史啊，不过需要跟大家介绍一个背景，就是当时你们也听说过基督徒会被迫害啦，被迫害的时候就会被扔到 这种所谓斗兽场啊，或是你们看的一些很罗马哈 一些的很高的这种剧场哈，人就很多，成千的人在上面看，人下面就有动物打架啊，不然就人跟人就在厮斗，不然就最后就是人跟动物啊在打哈，就最后会那些观众会因为你被杀而高兴，他很高兴，他们把这当成是娱乐哈。OK， 那但这是很糟糕的事啊，但是那时候的确是发生，但是呢。不能够把它扩大来讲啊，因为保罗写这本书的时候呢，哥林多前书是公元大概100年之前的哈，你可以说是60多年、70多年写的，所以按照教会的历史呢，我们想象的那一幕啊，就是很可怕的，就是基督徒一个一个被丢出去啊，给狮子吃啊，然后来又给豹咬啊，后来又绑在柱头给火烧啊，当蜡烛来点呢、啊。那个大概相当后期哈，那个大概要到250年之后，就是教会最严重的迫害是公元250年。那教会之前的迫害，就是保罗时代的迫害呢，其实不是啊，你们听啊，不是政府的，很多时候是犹太人的啊，很多是局部的。最严重的时候啊，连尼禄萨保罗萨彼得哈、啊，我们说豆米仙啊，萨保罗萨彼得的时候呢。也是在罗马城而已，意思说如果你住在罗马城以外呢，你可能都不会太有问题。所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啊，就是说他还没有发展到我们后来知道的那些那么残忍的一种教会的迫害，但是当时呢，保罗的时代呢，的确啊，罗马人他们不是很在乎基督徒怎么样哈、啊？因为他们打遍天下了哈、啊，他们就让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啊。罗马人相当开通了、啊，他们说你们拜你们的神啊，你们向你们的神求罗马帝国的好处，他们相信每一个神都求啊，就他就会好，所以他不会去禁止的，他不会去禁止人，但是他们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们同时也要敬拜罗马的王，也是一位的神啊。其实这个是一个政治了，因为他想要统治天下，他上下一心，所以大家如果都拜自己的神不得了了哈，就会分嘛，所以他就说你们都拜，但是呢每年每夜每日你们都要来拜罗马王哈，罗马也是罗马的皇帝也是神。 OK， 好了，完蛋了，你要为什么这个是基督徒最不能够做的，是吧？所以当时基督徒呢，就一他不认同别人的神啊，就是外邦人拜什么他们都不认同，他们也不去参与；第二，他们也不去敬拜罗马皇帝。所以基督徒在那个时代呢，就特别被针对起来了。但是他们被针对的时候不是犯法的啊，只是国家不喜欢这种人，因为这种人是特别不合群、不合作的一种人。啊，所以呢，政府对基督徒有偏见。如果今天有人告基督徒呢，基督徒一定通常是被告上了。为什么？因为政府对他有偏见。所以如果没有人告你呢，你还活得哈蛮好的。但是如果你一给人告呢，通常都被告上哈。那、你被告上了，你就很惨了，因为那个罪很可能是什么？很可能是死刑啊、砍头啊。哈，如果你是罗马人，他最多就砍人头，因为你是。有尊严的民族，好像保罗他最后是砍头寻道，但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很可能就被钉十字架啦，被各种的虐待才死的。 OK， 那时就是这个世界了。你要知道外邦人针对基督徒呢是相当的不合理的。 OK， 不合理啊，但是这个再说啊，它还没有扩大到全个世界啊，到250年就扩大到整个世界，意思说你根本逃不了，你只要当时活在那个时代，你一定都要向罗马神跪拜，不然你就要遭受死亡。 OK， 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呢，他就讲出了基督徒的一个处境，真实的基督徒境，在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呢、很多犹太人讨厌基督徒的地方，他们就常常诬告基督徒。你们知道早期基督徒被人诬告什么罪吗？你知道我们常给人家讲什么罪吗？很冤枉了，但是就给人家这样讲。第一种罪是什么罪啊？你们不知道啊，你会很惊讶的，就是他们说我们是无神论的。你说无神论不是很好吗？你知道以前无神论是要死刑的，所以今天人真可爱，我是无神论者。你说你如果早活500年，你早一天人家砍头了。无神论是死刑的，为什么？因为基督徒不拜外邦人的神，所以外邦人说你们这些什么神都不拜，你们只拜上帝看不见的，因为没有像，你们是无神论。所以无神论可以定你的死罪，第一条。第二条，他们诬告我们基督徒是吃人的肉的， 因为刚才不是圣灵说吗？吃耶稣的身体。你知道以前基督徒吃圣餐的时候呢，他们会请不信主的人离开， OK， 只有基督徒可以吃圣餐，所以那些不信主的人就走到外面，我就听里面人说啊，吃耶稣的肉、哦、又喝耶稣的血，所以基督徒常给人家告什么，就是吃人肉喝人血的这种罪行，阎王、啊、对阎王，但是常常被告进去就死刑了。第三，基督徒常常称我们叫什么弟兄姐妹，对不对？所以他们说我们是搞乱伦的啊！你不要笑啊，真的，人呢就死刑了。所以你要知道当时的基督徒很惨的，他们根本，你看基督徒怎么可能，我们基督徒连那时早期连打仗都不打的，怎么可能吃人肉呢？不可能啊！我基督徒是过圣洁生活的，怎么会乱伦呢？啊，基督徒是敬拜唯一的真神，怎么会是无神论？但是当时就面对这种很不合理、很严格的，也不是严格，很严厉的一种不合理的挑战。好了，所以保罗就说，他说你们更多人哇，蛮好的哦，你们觉得自己什么都够，但是很奇怪的，为什么我保罗那么惨？他就说，你看我保罗啊，好像给人家丢到那个斗兽场去。他说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的囚犯。中文没有把它翻得很刻画。保罗就用一个比喻，他就好像当时的基督徒呢，被这种人诬告完之后呢，因为基督徒死都认，不是认罪啦，他死都说他是基督徒的啊。你说你是基督徒，他一定说是的。所以呢，只要他讲他是基督徒三次，他就罪就成立了哈，不需要辩护的啊。所以就把他排了 ，OK。那如果你是排在这个斗兽比赛的第一个前面呢，是可能你也不会怎么样，因为就是可能跟另外一个比较高大的人打架，可能他也不一定把你打死啊，也不是太精彩啊。但是呢，排到最后的是亚洲戏啊，就最多人等着看的，是什么呢？通常都是很残忍的这种表演，就是动物啊，那种动物其实不是你动物园看到的懒洋洋的狮子啊。他们是用那种热棍啊铁棒啊去激怒那些狮子啊，激怒那些牛，弄得他气得不得了，连放出来做什么？就是找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很多时候是那个时候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啊，就这样子拿去喂动物的。OK， 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亚洲好戏啊，当然就好像今天人家看恐怖片这样子啊，人觉得蛮好玩啊，人觉得这样的一种表演是很吸引的。保罗就说很奇怪哦，你们觉得你们可以做王了啊，觉得你们什么都够了，但为什么我们其他的地方的基督徒，我们使徒呢，就好像死刑犯这样，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不知道会不会给人家抓去喂狮子哈、啊，我们活的情况是给人家看低到很低很低，好像这些没有的救的人一样啊。你知道那些围在上面看的，好像那些就是当时那些观众哈、啊，他说是天使跟世人啊，当然他指的就是全部的哈、啊。当然有的解经书说天使是指魔鬼，有人说天使是指好的也指坏的啊。当然我们不去故意去分，我们相信这里指的就是一切，就是基督徒被当时基督徒被摆在一种境况呢，就是全世界一切有位格的人、天使都在看啊，都在看你怎么样羞辱，或是看你怎么得荣耀，看这个人有什么好动机啦。当然啊，就都在观察，都在观看你的一台戏的表演，那样的一种悲惨。OK， 那所以保罗就用第九节很刻画的讲了一个反比，对不对？他说你们都觉得哇，你们都信了主很好啊，很饱足，很丰富。他说很奇怪哦，很纳闷嘞，怎么其他人不是这样呢？连他越讲越多了哈。到了第十节到十三节呢，就列了两边。他说使徒，他说哎呀，我们的几节都我们因为耶稣的缘故被人看成是愚拙的，对不对？我们讲耶稣，人家笑我们呐、啊，无神论；我们讲耶稣，人家笑我们是吃人肉的；我们讲耶稣，人家笑我们是搞乱伦的。那人家都觉得我们是无神论的这种低等的宗教，就是拜一个木匠的孩子啦，拜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呢、啊。OK， 哎，你们哥林多人反而很聪明哦，哎，你们都觉得你们很聪明啊，你们也在人家面前表现出人家的聪明，就是说人家也看出哎，你们好像很得到外人的认同，是一个聪明人啊，很奇怪哦。保罗说我们很软弱。哎，你们倒很刚强， 哎，奇怪，我们被藐视，你们好像很有荣耀。越讲越多啊！你们再看，他说啊，直到如今，我们又饥又饿又渴啊，又没得穿，赤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住处啊，亲手做工啊，就是劳碌的啊，就是没有高尚的。OK， 被人家骂，我们去祝福；被人家逼迫，我们去忍受；被人家毁谤的时候，我们是善劝。啊，意思说格林多人被人家骂就受不了了哈，但他们是反面的。保罗就为什么你们会是这样的呢？啊，哎，一堆的人好像其他的基督徒，这个世界其他基督徒都没有，都不是太好啊，那个时代都不是太好啊，都要遭受这种事情，而且通常基督徒都是忍耐的。哎，为什么你格林多人在教会里面啊，没什么事情，你们给人家欺负一下就打来打去了哈、啊，给人家讲一下就不能够忍了，给人家毁谤一下就要闹翻脸，为什么你们跟大家不大一样 ？OK， 连最后一句话还很悲惨，他说我们到现在还给人家看着是什么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啊，这个不容易解释，它的原文呢有点像是啊献祭的时候被除掉的东西的意思啊，你们知道那些动物被拿到就是拿到祭司面前要献祭，祭司要先跟他们洗一洗啊，哈、啊，人要把肠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啊、那些污秽的东西啊，除完了啊，洗干净了才拿来献祭的。哎，他说我们就好像那些洗掉的东西一样，不是那个东西那么宝贵，是那个被丢掉的东西。意思说，基督徒在那个时代被人家看为是一群很无聊的人啊，是一群很为这没有意义而牺牲的人来的。希腊人、罗马人觉得，哎，这些人是干嘛？你只要口里说耶稣不是主，我就让你活。他们就是这样要求基督徒的。你口里讲一句就够了，或是你咒诅耶稣一句就够了，我就放你走啊，我就还给你一切充公的东西都还给你。哎，不要、哦。我问你是基督，又讲是，问多两句又是又是又是，他们觉得特无聊啊，这种人啊，就好像渣滓一样啊，好像就是要被除掉的那种人，好像活着没有意义的啊，不存在的啊。OK， 好，你就看到啊，八到十三节很刻画，对不对？如果你平常你不懂那个历史，你以为保罗好像在玩些字眼呢、啊，其实不是的，他在跟他们讲，当时全世界的基督徒，就当时罗马世界啊，都不是这样的。啊，大家都天天跑来跑去哈、啊，都很怕，不是很怕了，当然就尽快做主公啊，也不懂哪一天就被抓了啊，哪一天不知道谁给个名堂你，你就没有得辩护了啊，哪一天皇帝又发什么神经，给什么新法令，大家就要死了，就这样的生活的时候，哥林多人反而很好，他们觉得自己很够，觉得自己很丰足，而且觉得自己特别的荣耀。不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啊，是他们一直都在高举自己的缘故，他们看到自己，所以这个对比就是刚才我说的了，当时的基督徒跟当时应该有的基督徒的一个对比啊，是很大的反比啊。啊，等一下我们之后，当然我讲完之后我们可以来一个应用啊，但是我先把这段事情解完好吧。好，所以前面到十三节是很值得反省的一段话啊。好，我们继续看下面啊，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一节是保罗，其实保罗他就表达出，其实他很爱他们啊，他很爱格林多教会的人，不是没有原因啊。好像有的人说啊，哎呀，活泉教会我为你们很有负担。你说，哎，你第一次来，你为什么很有负担？哦，不知道，很有负担呢 啊，不是这种人呐、啊。保罗他很爱格林多人，而且他责备格林多人很深切。这里说出有很大的原因是为什么？好，我们一起读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来，一二三，我觉得话。不是要叫你们羞愧，乃是要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似乎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的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么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么样教导人。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行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存着慈爱温柔的心呢？好，这个两边了啊。那他，但是你看到他很有感情的表达，就是其实保罗他用这样的话来讲这个教会，当然是平常人可能都会火了哈，就气得吃力哈。但是他敢讲，他可以讲，为什么？他说师父有一万，父亲只有一个，当然不是说他是天父了，他指的就是说保罗对他们有一种很深的感情，是因为他们是保罗带领信主的哈。就保罗第一次到他们当中的时候，用福音胜任他们，所以保罗说我对你们的爱啊，我骂你们是对你们的爱啊，啊骂你们是真的是为你们真的长进而着想啊。所以十四节就讲出了他说这些话的啊一个情感的一面啊，也 justify 他这样子做啊。那我们基督教有一些原则啦，我们常说我们骂人，我们劝人，我们有一个指标就是爱心啊哈。那所以你就说爱心说诚实话，这是题外话啊，随便提啊。就很多人就说爱心说诚实话吗？这到底是要诚实还是要爱心？因为讲爱心就不诚实，对吧？哎，你好，你好，不诚实其实还一点都不好，对吗？哎，讲诚实话就没有爱心，因为大家听起来很不好听，怎么办呢？对吧？所以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就很挣扎，哎呀，到底要爱心还是要诚实啊？圣经偏偏要求两样哦，爱心说诚实，但开玩笑了，你也知道，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当然要诚实，但是诚实要因为爱心啊，这个不容易啊。我想做父母的人应该很知道了啊，你对待你的孩子一定没有邪恶啊，但是你有时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责备，甚至责打啊，在律师可能责打不好啊，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从小被打大，我也不觉得我会心里不平衡。所以想圣经说用杖管教儿子还是行得通啊。Anyway 啊，不要告我啊。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啊，做父母啊，我们可以很严格的对待儿子，对待自己的女儿啊，但是你可以 justify 的啊。等到你的女儿说，哎呀，为什么隔壁的阿姨人家都没有这样对待我，你这样凶，学校老师没有，你说什么？因为我是你的啊，王牌没有拿出来，因为我是你的妈妈，因为我是你的爸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啊，你的王牌，但是王牌不能虐待了啊。这里就意思就是说，保罗他对哥林多有那样的要求跟责备呢，他有一个原因是很大的，他 justify 他的管教，就是因为他是他们一个属灵的父亲啊。就我讲的不是天父的意思啊，讲的就是他用福音胜了他们，他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所以他这里第十五节十六节啊，他就说啊。师父有一万，为父的不多啊。他的意思是说，师父啊，就当时的语言啊，不是现在的这个师父，就厨师，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师父就指到当时很多孩童啊，罗马人啊，那些富贵的罗马人，他们孩子小的时候不是那个爸爸妈妈教的哈、啊，他孩子小的时候，他们都把他交给一个管家，那管家是一个仆人来的哈、啊，但这仆人不是没有教育，这仆人是很有教育水平的，所以他从小他要花时间陪着孩子上课，教他读书，听他背书，教他礼仪，教他各样的东西。等到他成长了一个就成长了一个年龄的时候，他再把他带来见这个父亲。啊，这父亲就看这个孩子，如果他有品格的话，他会给他一个权利，意思说他会立他做太子。这就是我们法国也是这样，我想欧洲的这种王族大概也这样啊，就是有很多王子的时候呢，其实你说王到底要选谁呢？通常第一个嘛不一定啊，好的王帝呢真的是一个一个看的。他从小就看出这个孩子有没有潜能啊，所以他小他不是他教的，他交给一个管家来教的哈。连这里就是说管家可以有很多啊，意思说哥林多教会可以有很多神的仆人来带领他们啊，这些人都是神就是在不同的时间差派到他们当中做带领者，但是他说生你们的却只有一位，所以保罗说他也是一个带领者，但是他有一个特殊关系，就是当初他用福音带他们信主，所以他对他们的感情是比较特别的哈，而且是更加深切的，所以他就跟他们有一个要求，他就说你们要效法我。我想这个也相当合理，对不对啊？你的爸爸会告诉你说，当然今天比较少了哈，但是古代的人 你看这个历史哈，如果爸爸是种田的孩子，通常都是种田哈。爸爸是什么？当然不是说他一定要学啦，但是我说很多时候孩子跟父亲，就是孩子学父亲是第一个他向往的啊。然后我从小我就说跟我爸讲我要做牧师，我爸很高兴。啊，我哥也讲说，但后来我们两个都没有做，但是 anyway 啊，我们都在做侍奉神的事情啊，但是。Anyway 啊，这个我想一个父亲对孩子的一个影响是大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不是站在一个师父 的角度啊，一个管家的角度来要求哥林多人，他说我是你们这个属灵的父亲啊，所以他要求他们效法他，学习他，好像他学习基督一样。但这句话没有讲，你们看十一章的时候就有讲啊，就保罗其实从来没有叫他们只是学他，就个人崇拜，没有啊。保罗说：“你们学我，因为我学基督啊，所以你们看见我啊，学我做的东西啊，就晓得应该啊怎么样行事为人。”所以啊，你们看下面一节，他就说我派提摩太到你们当中，十七节，那提摩太就把保罗的为人处事啦，在教会的教导跟他们讲，以致他们可以学保罗，就学像基督了。OK， 他对他们发出这个要求，所以你想这个要求其实不是苛刻啊，而是一个很有情感啊，因为他爱他们，他希望他们好，他就给他们立下一个榜样啊，给他们立下一个要求啊，所以是跟哥林多人这样讲。同时后他也有严格的一个要求啦，十八节你们看到他说那些自高自大的人啊，通常你可能还没特别看到一个问题发生在那里，但是如果你再读下去哈，哥林多前书后面跟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自高自大的人真的在哦啊，在那个教会里面，可能他不是一个，他可能是相当多，但是有一个是做头的啊。哎，这自高自大的人做什么呢？这自高自大的人呢，就在当中怎么样毁谤啊？他们有很大的口才啊，就是说这些人很会说话，很会就是很有技巧啊，很会影响人。啊，但是他们的目的是坏的，就是制造纷争，甚至最后呢毁谤神的真理啊。所以保罗说对于这种人啊，自高自大的人呢，这些人以为保罗怕了，哎，不敢来了，派一个小助宰提摩太自己不敢来。保罗说你不要以为我怕，呵呵，保罗说我不是怕，我不来是给你们机会啊。你们该读到底的时候就知道了，保罗说你们要我带着杖刑来呢，还是要我带着温柔的心来，意思说我什么时候都会去的啦啊！现在呢先派提摩太去是什么？给你悔改的机会，如果提摩太去了你们悔改，我还是会来，我迟早都会来哈。我来的时候就带着温柔的心，那如果提摩太去了你不悔改，我来的时候会带着刑杖的一个管教到你们当中。 OK， 那保罗说我到你们那边去的时候，对这些自高自大的人就讲了一段特别的话，那这段话其实也不大跟这里有关系，但是他就提出来，他就说什么我要问他们的权柄是什么啊？所以这里就说对这些自高自大的人呢，他们的权能是什么啊？权能或是说咱们属灵的权柄是什么？他说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好，我想很多人会想这句话对不对啊？不在乎言语，但是其实可能不大知道什么叫权能啊。权能如果在圣经里面一贯被用的是指到什么？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印证啊，他意思是说在上帝的国度里，在教会里面，在侍奉里面呢，其实不是人的口才而已啊。当然人的口才可以给上帝用，但是人的口才，人的热心不成就神的意，人的怒气不造就什么事情啊。所以说你很哇，这个迟早都要下坡的啦，就要走下去。他说其实真正城市的一定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就是全能。所以保罗就要反问他们了啊，说你们这些人很自高自大，认为你们比使徒更对啊，比伊斯利对，或是比前人所讲的更好的话，你们超越别人的话呢？保罗说你们的全能在哪？意思说你们属灵的果效在哪里？拿出来啊。那这句话不是指说他们有恩赐哈 啊，有人把它翻译成，特别是极端的灵恩教会，他会说这个全能就是方言、神迹奇事。当然我不否认当时的使徒的确有这种权柄啊。你们看使徒行传，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不听话，其实当时的使徒相当有权柄，因为他会行神迹的啊，他责备你，你会倒下去的。你记得吗？彼得责备那个说谎的人的时候，就是卖了东西又说没有的那个人啊，你怎么样 老公进来讲电话，砰倒了，扛出去的时候太太进来也砰也倒下去了，说哇咯，很可怕。意思说什么？他们有权柄的，很多时候他们没有用啊，当然也不是他们能力在他们身上，而是圣灵上帝的一个管教啊，借着使徒的一个话语啊表达啊出来的哈。所以当时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全能有恩赐神迹的啊一种象征。但是到今天呢，其实我们要知道啊，不是只是这样而已啊。所以这里说，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不是说啊，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特殊的恩赐、方言、神迹来印证我们是神的仆人，印证圣灵的充满。不是哈、啊，很多时候我很想去跟他们说哈、啊，就是说，一个人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呢，他还可以好好讲话的，他不需要激动激动的，你们知道吗？圣经通常被圣灵感动的人讲话都是正正当当、清清楚楚的。一个人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不需要左摆右摆、前后倒步的，他可以站好好的，他可以认认真真做事的。这个那种的一种迷你表现，其实不一定，甚至我可以说不是啊。更多圣经通常都没有记载这种叫做全能的表现。OK， 所以更加要讲的就是保罗指的是圣灵的工作哈、啊。所以保罗他到格林多教会的时候呢，他会跟这些骄傲的人对比，他说：“好，你拿出来啊，你说你有神的启示是什么？你讲的道造就了什么人？”你造成了教会的什么东西？其实这些人一定拿不出来的，因为他们没有圣灵的同工，他们不是上帝所立的使徒啊。但是往往使徒却有啊，他们的话、他们的书信成为历史历代的，当然当时还没有了，但是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他们书信成为我们今天所用的圣经啊，因为是圣灵默示他们的。啊，这些就是属灵的权柄在里头啊。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当然这我想你们也不会这样子想啊，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啊，全能，圣经指的全能表示特殊恩赐，你可以告诉他，太多经文告诉你它不单只是特殊恩赐，特殊恩赐可能，但是它不单只是这样啊，有更多很平静、很认真、很稳重的一种工作表现啊，跟活生生的见证。OK， 好，所以这我想我其实已经讲完了哈，就21节，连前面一段就是一个很最后结尾的一种责备，连后面那一段就是保罗向他们表达他的爱心，也同时也警告那些不悔改的人哈，所以说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了哈。当然我们后来看格林多后书，他们是有改哈，但是他们改没有那么快啊，他们后来提摩太去了一次，他们还不改哈，不改。保罗又再去一次，他们也不改。后来保罗再写一封信，他们才改哈。所以这些更多人其实不大容易改哈，蛮硬皮的哈。OK 啊，话说回来了哈，就刚才我说有一些应用让大家思想，就是刚我说当代的基督徒跟当代应有的基督徒的一种对比哈，就举今天吧哈，我们可以常常反省哈，其实很多。神学家一些的基督徒哈、一些爱主的牧师，他们都常常对教会有很有感叹哈、你看一些特别是年长，他们当然他们讲的话我们会觉得哎一样，但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是提醒我们很大的现象，因为他们经过了不同的时代，他们的确看到今天基督徒很好啊。我说的这个很好就是我们觉得自己很好，不是吗啊，我们都觉得啊，与世无争啊，我们都不错啊，我们周杰伦做到这样其实蛮舒服。你想一下，如果当时的基督徒像我们这样好啊，就过得这样舒服的话，我想大概他们也不用那么苦，真的吗？啊，我们要真的要好好想啊。当然，我不是说我们都要回到非洲去啊、中国去啊，要跟他们一样坐牢啊，对，没有啊，我们要跟当代的一个真实来做对比，就是今天。我们的社会哈、啊，特别你们都在瑞士啦哈、啊，我们在瑞士，我们这样子过基督徒生活，对吗？你们可以是这样想哈、啊，合乎吗？啊，你说什么意思？我们这样的一种侍奉态度，我们这样的一种灵命追求，我们这样的一种福音态度啊，就是我们对社会的回应、对人的回应、对一切的追求的这种做法，对吗？合乎吗？是应该的，还是只是我们的光景？啊，会不会有使徒如果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会说哦，我们都很惨嘞，怎么你们那么好？会吗？我们会不会 就堕入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头，被反映出来我们的亏欠啊，或是我们自以为很够了，凡事都很足够了，爱神也爱得不得了了，我们不用再多一点了，还是我们知道我们深深的不足，我们跟真实还差很远啊。特别举一些例子啊，当然我不是讲什么，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环境里头啊，特别举一些真实例子啦。那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纪，我们不像当时罗马的时代啊，有人把你抓去喂狮子，我想今天不会这个事情，所以你大可放心，你不怕这个了啊。但是你在想今天基督徒应该做什么呢？你想我们几乎今天面对很多的挑战是从世俗来的，对吗？当时啊，很多人诬告基督徒说你们是吃人肉的，你们是无神论的，基督徒拼命的证明他们不是，但他们一定承认自己基督徒，但是他们很多时候就写书啊，就是有知识的他们就写啊，写这种辩护书寄到皇帝面前，就是为他们申辩说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做坏事。OK， 那他们拼命的去啊发展，或是说他们去解说他们的信仰，就产生神学。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证明他们存在是合理的。当然我这样讲不是人的作为啊，是上帝要他们借助他们做的啊。所以当时的基督徒其实很努力的对抗社会的不公平，很努力的。你可以说是他们争取的天下。今天你跟我信耶稣才信的那么自然，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当时的这些人啊，他们都经不起考验的话，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在欧洲信耶稣还会给人家看清的。我再讲一次啊，你不要以为我讲的东西是很随便乱乱说，我再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当时的人，当时在罗马有人拜啊，当然这个神我那个名字是古文啊，我不会读哈。但是呢，那个神是管春天跟管冬天的。OK， 他们拜这个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年春天的时候就这个神复活了，每年冬天呢就表示这个神死了。OK， 所以他们就啊，在他复活的时候，他们就欢庆狂欢啊，就犯各种的奸淫的罪啊，就那时就出来了啊。然后呢，冬天的时候他们的神就死了，他们就要过一个很悲哀的生活，这样子啊。OK， 当时人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好了，我问你啊，今天2008年在瑞士啊，你的邻居还拜这个东西，你怎么看他？你说哎，搞错你。什么春夏秋冬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亚洲呢，天天夏天怎么办啊？你会讲这个迷信无知，你懂我意思吗？你知道当时基督教就给人家看成是这一种的宗教，无知啊啊，没有道理啊啊啊，道德沦落的宗教。OK， 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基督徒他们不甘心，他们知道耶稣是真的，他们拼命为信仰争辩，用生命来证实信仰的真实。OK， 所以你知道到了今天呢，这个基督教的精神一直的这样的真实的下来哈，以致你在欧洲，我想今天在中国应该也不会太像以前这样有人看清你是基督徒了，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你今天做基督徒，我想没有人认为，可能有些误解的，但是通常人都不会认为你是迷信的了，通常也不大有人在认为你是落后的，你懂为什么吗？当时的人极力的为信仰来做辩护，无论在殉道啊，无论在神学上啊，无论在道德贡献上，他们都做。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可以问回我们现在的人，我们今天为信仰摆出多少，我们拿了很多，对不对？都是人家留给我们啊。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有没有为信仰辩护？可能你的同事还笑你礼拜天还上教堂搞错，你讲什么？哎呀没办法咯，你会这样讲啊，你的同事如果还告诉你说，哎呀，21世纪已经没有神了，啊，你说，哎，你会怎么说呢？你没有为着你信仰做更深的辩护啊？我们还是这样吗？还是很够了？还是已经差太远啊？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其实责备格林多人啊。我想今天同样的情况，我们也应该可以反省啊，就求圣灵光照我们啊，在很多的一个本位上啊。其实我想很多时候我们还有很多的空间啊，可以为神摆上。如果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安逸的就没有迫害的这个世界里头的时候啊，我们其实要更加清楚啊，更加极力的啊为信仰来争辩啊，或许啊能够把更多的人啊因为明白真道啊，让他们啊来认识耶稣啊，就是你讲得更清楚，让他们能够不会误解的啊来认识主耶稣基督。 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蛮有恩典的主啊！你也按着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在你面前，很多时候我们都显出许多的亏欠啊，我们有许多的不足，我们很多时候还自以为饱足，我们自以为满足甚至我们浪费你诸多的恩典。所以我们求你怜悯到我们的身上，也求你再次给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在我们以下的时间能够善用你给我们的光阴精力、精神、智慧、聪明来为你的国度更多的努力更多的摆上，而不是只是一种的热心乃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来为信仰来辩护在这个弯曲似是而非的时代让更多人能够清楚明白信仰的真实，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独一无二创造天地的上帝，也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唯一的中保，让他们只能够借着耶稣才能够与神和好。主啊，这样的一个信息叫我们基督徒能够从口里从心里相信，也能够讲得清楚，最后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听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阿们。